感谢主。昨天呢，很快的跟大家讲了，弥赛亚有四个神迹哈。那有人问说剩下两个了，我说剩下两个今天讲吧。那当时的犹太人认为，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彰显四个神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神迹是要让什么得洁净？长大麻风的捷径。所以那边有一个小小的神学问题，这个神学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，他在律法上是找不到一点点的瑕疵，但是他怎么可以去摸一个不洁净的人呢？因为在律法上，摩西律法规定，你摸了不洁净的人，你变成什么？不洁净。所以当时呢，当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碰到人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说什么？不洁净，不洁净，不洁净，闪开，闪开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不洁净的人，他本来就不应该接近人群，对不对？他们到后呢，就会让这个不洁净的长大麻风的人呢，住在一个偏远的隔离的社会。但是不晓得这个长大麻风的怎么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长大麻风的人的眼中，因为当时的拉比教导弥赛亚可以使人长大麻风的洁净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从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他敢而且非常大胆的直接去找到耶稣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人要很有信心。OK， 他排除万难哈，可能躲躲闪闪的，不敢去碰到人，因为碰到谁，谁就不接近。就好像我现在身上感冒，你接近我，你小心一点哈。但是呢，这个人他相信耶稣可以使他接近。你看着他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。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怎么样得洁净了，所以他相信他是弥赛亚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圣经上记载这件事情呢？好像主耶稣基督他破坏了律法，他如果破坏了律法的话，法利赛人文士会放过他吗？不会放过他了。结果你看圣经的记载，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件事情。因为当他们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人已经全然好了，还跑去让祭司查看，还跑去让祭司查看，献上礼物以后宣告，祭司不得不宣告他洁净了。如果他已经被祭司宣告洁净了，因为祭司也没有说，因为耶稣叫他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因为我发现到整件事情，耶稣说你不要告诉人家是我把你洁净了，你只要去祭司那边查看，献上摩西所规定的礼物，然后让祭司宣告你洁净了，你就可以重新回到人群当中。他回到人群当中也是内在医治。我昨天讲过，所谓的内在医治是因为他心灵里面受伤，他被隔绝，不能跟家人，不能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，他所用的器具通通都要洗净，所以他只好跟那一些同时长大麻风的人住在一起。但是这个人他心里面得到洁净，他律法上面也已经得到洁净的时候，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他没有办法来质疑耶稣基督，因为当他们质疑的时候，他们只能说这个人行了弥赛亚的第一个神迹，他不得不承认他是弥赛亚。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愿意承认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犯了他们所说的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功，所以他们打从心眼里面就认定他不是弥赛亚，他不是从神来的。就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的观念，当你认为这个神学观念跟你抵触的时候，你就认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小心。 Amen。 那当时人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他们也不敢否定他行了这个神迹。所以第一个，弥赛亚能够行的神迹，只有弥赛亚可以使长大麻风的洁净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手说怎么样，我肯，然后伸手摸他，耶稣说我接纳你，别人不接纳你，我接纳你，别人认为你是有罪的，我接纳你，我赦免你，你洁净吧。 所以耶稣基督他就让他洁净了。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到玷污？没有。所以耶稣没有触犯律法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唯一只有弥赛亚可以让长大麻风的洁净。所以这是弥赛亚，他们当时拉比教导弥赛亚要来，一定要行这个四个神迹，只有这四个神迹都能够行的人才是弥赛亚。耶稣在马可第一章就已经行了第一个神迹，众人都不知道，耶稣是暗暗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很显然的已经去找祭司了，他让祭司宣告他洁净了，但是耶稣的名声就开始传开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第一个神迹。我们讲到第二个神迹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，有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被人带来了。那么我告诉你，这个人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第二个就是哑巴鬼会被赶出去。所以圣经上记载说他这个人怎么样，耶稣医好了他，他又能看见，又能够怎么样说话，感谢主。因为当时我们昨天稍微讲了一下为什么哑巴鬼是这么样的重要呢，因为当时的拉比他也赶鬼啊，他的赶鬼的方式就是说他会问鬼你叫什么名字，那个鬼会诚实的回答，当那个鬼诚实回答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拉比就命令这个鬼出去了，所以鬼就出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当时的拉比认为呢，只有弥赛亚可以把哑巴鬼赶出去，因为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。所以当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你如果仔细的看众人他的反应的时候，你会说为什么当一个哑巴鬼被赶出去的时候，众人就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然后法利赛人他不愿意承认他是个弥赛亚，就是说他是靠鬼王怎么样，鬼王赶鬼。但是耶稣说我是靠神的灵赶鬼，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国的降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看神的国降临吗？我昨天说欢迎参加赶鬼大会哈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，因为你靠神的能力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有神的灵浇灌我们啊，神的灵浇灌我们是神国在我们当中哈。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有些时候你打哈欠打咳嗽啊，放个屁都是在释放。有人邪灵从眼睛里面出去，有人从鼻孔里面出去， OK， 有人从这个头的漩涡里面出去，有人从指尖出去，不是人啊，是邪灵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释放，为什么能够释放？就是神的灵才能够使你我得到洁净释放。 Amen。 耶稣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请问你今天可不可以赶鬼？ Amen。 赶过鬼的举手， Hallelujah。 主耶稣赐给他们更多释放的能力， Amen。 Hallelujah。 请放下，今天身体觉得不错，感谢主。讲话比较用力一点啊，感谢，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为我代祷，有很多的代祷者也在为我代祷啊，我们很感谢这些代祷者。这个哑巴鬼所引出来的问题，法利赛人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，因为他不愿意承认，因为他看众人就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意思就是说他不就是弥赛亚吗？那么他当时候呢，只能在当时要制造一个新闻，就是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了。如果你注意到马太福音里面的话，这个靠鬼王赶鬼的这一件事情呢，一直重复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。因为当时他们怎么样，法利赛人已经散发出一个谣言，说他是靠鬼王。如果你要制造一个谣言，就在当时就是制造一个假的新闻，假的新闻，假的新闻。那众多人都在谈论的时候呢，这个就会让人家怎么样，混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所以很多人就说他是靠葛王干戈的，不明就里的人就说哦，他是靠葛王干戈的，所以呢就不会承认他是弥赛亚。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个计谋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是靠不是哦，他是靠鬼王赶鬼的啊，他们灵恩派都是追求邪灵的啊，他们有这种假话，这种的污蔑的话，造成有一些教会的人连灵恩派这个字三个字都不敢去碰，这就是他们魔鬼的伎俩。你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自己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，传统教会20年，我圣经还算熟悉。那个时候除了查经还是查经，除了查经还是查经。OK， 所以我读了很多书，看了很多的参考书，我可以讲一些你们从来没听过的。我那时候读经读到一个地步，牧师在台上讲到他的题目，他的经节什么，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，我会讲得比他更好。我是那种老羊很难养的那种，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，所以我来出来服侍到各个教会去，我专门讲你们没听过的，让你们的耳朵啊，怎么有这种事情。但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多啊，但是很重要了。我这个讲完就要讲悔改。什么叫真正的悔改？我这一次在每一个教会去都讲同样一篇信息，那我这同工已经听了4遍了，感谢主。下一次到一个下一站可能还要再讲一次，希望你们不会睡着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接着在那个马太福音12章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亵渎圣灵的怎么样？总不得赦免。耶稣基督设了一个高标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千万要小心。 OK， 不要被别人的谣言所欺骗。神让我们准许我们经历过谣言的试验，要让你我操练分辨。OK， 你要分辨得清楚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乱七八糟的话。 OK，什么是你畏惧人，是你畏惧神。你畏惧人不愿意碰圣灵，那将来你要在神的面前交代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一个耶稣基督讲这句话非常的重，非常的重，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也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。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叫句句怎么样供出来，要以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以你的话定你为有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小心你的说话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来这边的时候，就跟大家讲说，你要说祝福的话，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要凡事说造就人的话，让听见的人得到益处，就是得到恩典。益处的原文是恩典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了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是什么？让听见的人得到神的恩典。 OK， 你可不可以把这一句话当作你以后以前的事情我不管了啊？你把这一件事情当作你以后讲话的你的人生目标，你愿不愿意让所有听到你讲话的，不管是闲话的，你要让他听到得到神的恩典的，可不可以作为你的人生目标啊？想想看，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跟人家吵架，或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想想就会后悔的话，你有没有这种勇气胆量去跟他说对不起？这是悔改当中的一项。你真的有悔改吗？因为悔改是一个行动。 OK，你们听到要行道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称呼我主啊，称呼我主啊，为什么不照我的话去行呢？路加福音应该是6章48节。 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为什么不照我的话去行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说话很重要，闲话都会被审判。那么你就，如果你常常讲错话，不如就不讲。 OK， 愚昧的人不说话也算什么？算是有智慧有聪明，是不是？就小心你我的讲话，你讲的话我讲的话，将来有一天都要被审判，对不对？ Amen， Hallelujah。 这是第二个弥赛亚的神迹。第三个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行，要让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重新看见。他要让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重新看见，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要补这个神迹，因为前面三个福音书通通都没有提到。第三个神迹就是你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。这个生来是瞎眼的，他的门徒问他说，这是谁犯罪？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爸爸犯罪？耶稣说，都不是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？神的荣耀。因为这个人他生下来就是预备为弥赛亚怎么样，为他做见证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感谢主啊，你生的病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。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？ Hallelujah。 感谢主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耶稣基督他醒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请大家打开约翰第九章哈。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其实蛮伤心的哈。第九章，耶稣行了神迹以后呢，法利赛人就拼命问这个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，他们不相信他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问了他爸爸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要这样详细的去问呢？因为这是弥赛亚要来行的第三个神迹，他们不相信。所以呢，你在一个不相信的时候要求证的时候呢，就说他以前不是生来瞎眼的，所以他要问他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要问他说，他是不是生来是瞎眼的啊？他爸爸妈妈说是，那剩下的法利赛人没有招了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。然后呢，然后说他们就怎么样？他说啊 ，OK， 好了，你看啊，第二十四节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第九章。第二十四节哈，我们先从二十二节开始看起，好了 ，OK， 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们从这个，因为他父母回答说，是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是瞎眼的啊。我们从二十节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二十节一起读起来。他父母回答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他赶出会堂。因此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好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他们已经怎么样商议定了，就要否认基督，对不对？否认耶稣是基督。你知道为什么了吗？因为这是弥赛亚他要来行的第三个神迹。他们想尽办法要否认生来是瞎眼的这一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他们就第二次叫那个 本来是生前是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你再看哈，第二十四节来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来对他说。我方才告诉你，摩西说话。那人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，好，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你能够明白了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法利赛人想尽办法要否认，想尽办法要否认他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要从这个被医好的人下手，希望他能够怎么样？不接受他是基督，只要这个人不接受基督的话，他就是说，他就可以这样叫他做见证嘛。哦，我认为他不是基督，或者是从犹太会堂里面呢，就跟他讲说，你要是认他是基督了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OK， 所以呢，他们是用其他的胁迫的方式，希望能够否定这样子的事情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作为跟神的作为的差别，弟兄姐妹就在这个地方。OK， 你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所以呢，主他说第三十九节哈，他说我为这个审判到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却不是瞎了眼的人， Amen。 我们相信神迹今天还在发生， Amen， Hallelujah。因为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。耶稣基督他没有一呼召有几百万人可以，你知道当布永康在非洲的时候，他一呼召一百万人信主，耶稣没有那么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可以。那么第四个神迹，以赛亚第四个神迹是他要使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，这是最难的哈。在历史历代有许多的人自称是弥赛亚，据说有一个人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那他顶多只有行了这么一个神迹，四个其他三个都没有，没有办法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，他就把拉撒路怎么样死了几天？四天。为什么要四天？因为当时的拉比教导，人死后三天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躯体里面，第四天就走了。所以呢，他们认为死了三天的人都还可能复活。如果耶稣基督他怎么样，他让他三天就复活的话，这下子事情就不妙了。他们会认为说，那灵魂还在里面嘛，所以他死而复活是可能的。但是第四天离开了以后呢，他就不可能复活了，除非是弥赛亚。OK， 所以除非是弥赛亚，所以这个第四个神迹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补足了。好，前面的三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这两个神迹，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为什么约翰福音他要把这个补进去。那么当这个补进去了以后，你再看哈，他把拉撒路叫出来之后，看他们的第十一章的四十五节跟四十六节，你来读一下哈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，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好，请你继续读下去。他们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哈，祭司长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故姓什么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且将神的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从那日起，所以你是知道他这样子的背景，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行了这四件弥赛亚只能弥赛亚行的神迹之后，他们开了一个会议，他们决定要杀耶稣，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他们自己文士自己拉比里面所教导的，他们不愿意承认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他们认为不该做的事情。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嫉妒，因为比拉多他知不知道他是嫉妒他们，他们是嫉妒耶稣，这是一方面的理由。第二方面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要去跟从他啦，我们这些祭司这些就我们所得的利益就没了。 OK， 所以呢他们商议要杀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事件弥赛亚能只能弥赛亚行的神迹他通通做成了，而且没有办法否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拉撒路复活了，拉撒路死了四天了。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听到拉撒路死了以后，他在他当地多住了两天。所以为什么你也会明白玛利亚说，主啊，你若早来，你若早来，我弟兄必不死。因为当时人也认为呢，四天以后灵魂不在一定没了。可是玛利亚马大都没有期待耶稣会让他的弟兄死里复活，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，你可以讲耶稣哭了，他有很复杂的心情，他很爱玛利亚，只有玛利亚的哭求让耶稣流泪。但是耶稣叫拉撒路出来以后，玛利亚真正的知道他是弥赛亚，所以他就把香膏给打破了。所以玛利亚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玛利亚是被称之为在主耶稣脚前的那一位。 okay， 所以弟兄姐妹在当时其实呢男女是很平等的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如果说当时的时代女人只能在厨房工作的话，玛利亚一点机会都没有办法在耶稣的脚前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明白当时犹太文化。感谢主，四个神迹都讲完了。 所以以后你在看这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这一个神迹一个接一个神迹，彰显是不是他弥赛亚的荣耀的时候，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逼迫？因为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从根本上知道他是弥赛亚，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接受还是拒绝。结果他们选择了什么？拒绝，而且把他杀了。你说可不可怕？难怪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。有钱的人进天国比较难，稍微可以了解一下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 Amen。 我们常常讲说那个骆驼要经过什么针眼啊，都比那个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啊。其实那个骆驼的翻译原文哈，那个骆驼如果用亚兰文来翻译的话，骆驼跟绳子是同一个字，所以那个应该是讲绳子透过针眼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啦，它的同样的用意就是说，不可能的事情在神都可能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个骆驼翻译应该是绳子，不然的话有些人你们会，有些人说哎呀，以前的门啊，有个小门嘛，骆驼进去那个叫针眼啊，门啊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？没有哈，那你们也没有关系啦。但是在考古上面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城门里面有个小门，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，而且事实上你看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，门本来就要打开了，那个门就是进出的人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开一个小门让骆驼这样这么辛苦的经过？那不是要排长龙吗？所以弟兄姐妼，我们要知道当代文化 OK， 还有解经上面这个字本身它不是骆驼，应该是解绳子不能够穿过针眼 OK， 那个针眼并不是一个城门的那个小门叫做针眼，这个观念是从其他的地方，但是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不是在中东的地区，好不好？